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再次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我们希望是透过研读神的话语，能够更明白上帝对世人的救赎，同时也明白上帝永恒的爱。我希望你能够在圣经里面就掌握到上帝无比的爱。如果你对于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任何的查询，去找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去发问，又或者写信和我分享，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住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你心里面有些什么的疑难，或者有些什么的问题。好了，在今天查经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恳求你这个时候藉着圣灵赐我们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赐我们圣灵的能力，能够谨守，能够遵行，叫我们能够体会你的真理是何等美好。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到查考启示录第14章，我们会由第8节开始的。在启示录第14章是一个插入的段落，是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和144,000在大灾难的时候忠心为主的以色列人在地上彼此的相遇，他们在一起去敬拜，一起去赞美，而天上亦都有声音，有弹琴的乐章和他们一起彼此的配搭。这里是一个插入的部分，是叫我们知道最后基督是得胜的。而这个插入部分最后的时候亦都带出了有几位天使去讲说话，其中就讲有位飞行在空中的天使去传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的福音就是应当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最终是得到上帝的保守，但是不敬畏神的人最后就会面对着审判的。今天我们会由第八节开始继续去查考的。我们先来到读一读第八节，是讲到第二个天使所讲的说话了。第八节就说了，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恶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以前有一本书就叫做《两个巴比伦》，书里面就讲到巴比伦从一开始就是撒旦的基地，巴比伦亦都是拜偶像的起源地来的。上古英武有荣的人零六，他的妻子就叫做士米拉米斯。有学者认为士米拉米斯应该是零六的妈妈才是对的，不过有部分学者就认为原本他是他妈妈，但后来就嫁了给自己的仔的。士米拉米斯就是巴别的女王，巴别就是后来成为巴比伦国了。而士米拉米斯亦都为自己制造一个小的传说，说自己是幼法拉底河两个胆而出现的，当胆河破出的时候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人对士米拉米斯的敬拜就变成了后来对女神的敬拜。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会看到巴比伦是一个假宗教和拜偶像的源起地来的。在第八节的经文里面记载第二个天使去宣告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例如用到倾倒了这个词就好像已经发生了。在希腊文原文倾倒了这个词确实是有预言性的时态的。换句说话讲，神的预言是真确的，就好像件事未发生已经成就一样。没错，上帝决定的事一定会成就。到大灾难的时候，巴比伦城一定会被重建的。到底它在哪里重建我们不能够肯定，或者在原来的地方或者在其他地方，但是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被重建。所以当它被重建，最后它就会面对着神无情的审判。巴比伦城所有拜偶像的风气亦都会因为巴比伦的重建而席卷全世界。今天我们都看到这些风声，我们看到很多的邪教、撒旦的敬拜在世界很多地方兴起，就可想而知了。耶利米先知在他的著作早已经有提过这件事，在耶利米书第51章第7节就说了，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先知以赛亚在第13章第11节也都说，我必因邪恶应罚世界，因罪孽应罚恶人，使骄傲 的人狂傲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神的愤怒临到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第25章和以赛亚书第13章里面体察得到。特别在以赛亚书第13章第19节就说了，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因此我们查考到启示录第1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审判就临到宗教的巴比伦，去到第18章就看到审判临到商业的巴比伦。到来我们就看启示录第14章，我们由第9节看到第12节，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第9节开始这样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侵在神愤怒的杯中，唇一不沾。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从第九节至到十二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三位的天使向那些守住神诫命，就是守住旧约律例的人来到讲说话了。这些的人呢，在大灾难的期间是继续献祭，甚至进入禧年他们都会做相同的事的。九至到十二节具体的话给我们知，在兽的魔掌下面管治的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的。在第十三章我们也都看到，凡是拒绝接受兽印记的人，他们就不可以做交易，甚至会被饿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接受了兽印记的人，他们将来就要面对着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所以经文里面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留意这句话比我更加肯定，在大灾难的时候教会绝对不会在世上。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我们都要相信就是到那时候耶稣基督就要使到属他的人都要饮神大怒的酒。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事情就会有矛盾。我要知道我们是被基督所买赎过来，不会再面对着上帝大怒的刑罚。所以我个人在这节经文更加肯定，教会在大灾难的时候已经被提在空中，不再跟大灾难有关系。这里讲到神大怒的酒，其实这句说话是来自旧约的。诗篇第75篇第8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门，杯内满了残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杯的渣滓，而且喝尽。旧约的先知亦都引用这个题目，他们看到就是神愤怒的杯已经装满了。没错，神是有忍耐，他一直容忍人继续生活在罪里面，但是这个忍耐是有时限的。当这个愤怒的杯装满的时候，神就会叫这个无神的社会饮尽自己的叛逆。人继续的背叛神，一直背叛到上帝最后审判结束为止。那神是怎样去刑罚去审判呢？经文就说了，是有火和硫磺中间来到受痛苦。火和硫磺中间受痛苦呢，如果它不是真的，那我相信它就比文字所形容火和硫磺是更加痛苦，因为它只是一个象征。我们要记得，象征是代表一个真实的事件或者真实的事物存在。象征亦都可以话纯粹只系佢嘅表记，譬如我哋攞到个樽，然后我哋闻一闻，我哋话啊呢、这个酒樽里边咧有啲酒味，咁我哋就话啦呢个樽咧系装过酒嘅，装过酒唔表示里边嘅味道就系酒，酒嘅味道比酒樽里边残留嘅味道系更加浓烈嘅，咁即系话咧酒确实系存在。如果系咁嘅话，呢度系属于比喻嘅，咁将来人面对的是比火和硫磺是更痛苦的刑罚。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所多玛俄摩拉是真真实实是比火和硫磺所毁灭，所以将来在神审判里面 地狱里面硫磺和火的事呢，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你一路都怀疑有没有地狱的话呢，那你不妨自己好好的去反复思量。另外我们应该留意在第十节里面呢，看到人在火和硫磺里面受痛苦的就是圣天使和羔羊。二十四个长老并没有参与在其中，也都没有观察，没有看到。二十四个长老是代表着教会。那从这点我个人更加肯定，就是在大灾难所发生的一切呢，是跟教会无关的。在大灾难所发生的一切痛苦里面并不是容易去挨过的。所以当时的圣徒就只能够做一件的事情，就是第十二节里面所讲的圣徒的忍耐。在大灾难的期间，属神的人他们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忍耐。他们忍耐什么呢？就是要忍耐等候基督的再来。在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耶稣就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为什么在大灾难这么痛苦的时候那些人能够忍耐呢？原因是他们受了神的印记，他们是穿戴着基督的义，他们是靠着羔羊的宝血，他们可以忍耐，将来都可以得胜。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19节，耶稣就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所以在灾难期间，圣徒所做的就只是忍耐等候这个风暴的过去。跟着我们就看在第13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第14章的第13节很多时候都被应用在丧礼里面，但是用在丧礼其实不是很恰当的，因为这节经文呢只是应用在大灾难期间的情景而已。所以这节经文只是说在大灾难里面所出现的事。大灾难中间有很多的信徒，包括了前面那一世144,000受印记的人，另外还有那些得救的外邦人，他们要因为忠于基督就遭受各种的排斥，他们甚至舍命。当他们为主殉道的时候，在那个大灾难期间就比存在在世上是更好的，因为死亡是比在灾难里面所受的痛苦是更加畅快。这一节经文呢是带给在大灾难期间受痛苦为主忠心的人一个的安慰和一个确据，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讲就是解脱了痛苦，他们是得到真正的安息，透过死亡他们可以享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而他们一生对主忠心的果效是永远伴随他们，死亡不可以将他们一生工作果效拿走，所以主是会赏赐他们的。因此这节经文虽然很多人用在丧礼里面，但是在真正解经的原则里面实际不是很合宜的，因为今日我们是处身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之中，你和我很多的人根本上都不希望自己这么快就死的。试看下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26所讲的说话，那段经文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认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体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自己都好相信，没错，回神那里很快乐，但是为了要工作，他愿意继续的留低。我自己都盼望能够在世上继续多活几年，因为我好想将神的道传开，我好想教导其他人关乎神的真理，关乎圣经的教训。我相信今日好多的人亦都有一个这样的盼望，就算是信徒，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世上多活几年，多有几年的工作去服侍上帝。所以单单对我来讲，我自己就不希望这么快去死了。但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就不同，情况是完全完全的相反。当时的人特别是忠于神的，他们只能够忍耐，他们只能够在痛苦里面去等候，但是他们会殉道。当面对殉道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福分。所以约翰在这里就说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个是主赏赐给那些忠心的人，他们竟然可以在大灾难里面安然而死的。所以 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段圣经的背景和解释的原因，那我们就更加体会到原来在大灾难的境况里面是比死亡更加可怖，这个是一个几个危险的情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自我去反省去醒觉。第十三节里面就讲到那些忠心为主的人，他们虽然死，但是作工的那下会随着他们，是表示一个人只要对神是忠心，当他们忍耐，他们就可以得到赏赐。我们要知道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好的而去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得救是从上帝的恩典而来，但是上帝仍然会因为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去赏赐我们。所以就算你和我今天只要忠于神自己的要求，忠心在世上的话，我们一样可以得到上帝的赏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果效也都会伴随我们，因为我们要带着我们中国的成果去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跟着我们又再看，就是在第十四节一路去至到第十六节的经文。第十四节的经文开始这样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我们留意在第十四节里面，约翰告诉我们，他又观看就见到有一朵白云了。约翰在这里，他不单止纯粹是听，他更加将自己亲眼所看到的一切向我们去宣讲。他看到什么？他说看到有一片的白云，云上面坐着一个好像人子的，很明显这里是指到耶稣基督的。云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记号，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节就讲过，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相信这里这片云就是讲天上的兆头了。耶稣基督不单止坐在云上面，他更加头上面是戴着金冠冕，这里也都可以证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整个启示录所讲及的主角就是耶稣，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他是以君王的地位来到这个世界掌权并且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形容他手里面拿着快镰刀，就是指到他对邪恶的审判。有人研究过镰刀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十二次，而有七次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的。快这个字也都出现过七次，有四次就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出现。在第十五、第十六节里面给我所看到的就是天使所发出的说话。天使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意思就是说叫这位审判主在地上施行他的审判。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至到四十二节那里就这样说，他说将杯子浴出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掉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哭号切齿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所强调的那个收割呢，向来人又认为是指导基督徒的见证，信徒是要为收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而多多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五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将这个的收割和这段圣经所讲的收割混在一起来看。实际上里面所讲两个收割是有不同的。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作为信徒，我们首要的工作不是去收割，而是去撒种，即是去传扬神的话语。圣经里面有一个撒种的比喻，讲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撒种人，他将神的话语将道种撒在世界，世界就是这个田地。当他向世界撒出道种的时候，有一天他又要回来收割。所以到到世界末时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以播种人的身份同时就要做收割的工作。不过今天我们就未到完全世界末了的时刻，今天你和我并不是要去做收割的工作， 坦白讲，耶稣基督系个杀种人，今日我哋都要效法佢，所以我哋继续系要做杀种嘅工作。当我哋杀种嘅时候，我哋唔需要担心到底成果有几多。我自己去传福音，去传讲神信息嘅时候，我只系尽力去传。至于结果如何呢？我相信上帝会为我负责任，我唔需要去关心，亦都唔需要理会有几多人因为听到我去分享，佢哋愿意悔改，我就感到自己成功或者失败，唔重要。最重要嘅就系我而家要积极嘅好好地去杀神嘅道种，而基督喺将来就会收割。收割系要喺世界末时嘅时候先至会全面产生嘅。而启示录正系话俾我哋知世界末了必成嘅事情。咁所以我哋就必须要肯定。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里面所讲到的收割，就和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收割是有少少不同的含义的。要记得做信徒，今天我们是要去传福音，而收割的事就留待神自己去收成。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至到第九节有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这段经文所形容的就是讲耶稣基督对世界的管治权。这件事发生不是耶稣第一次来，而是发生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作一个审判主的身份。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里面所讲到，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就同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九节所讲到世界末了是相当之吻合。这个是收割的时间，是上帝自己的收割。而今日你和我是要做撒种，是要传递神的信息，叫人明白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至于人的反应，就让神的灵自己去感动别人，让别人靠着圣灵的感动而归向神。所以今日我们是做撒种的工作，收割呢就让上帝在末时的时候自己去成就。讲到收割，其实旧约早已经有提到的，在约珥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这样说，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浅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令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令谷。另外我们还要看的就是要看埋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至到十八节的经文了。第十七十八节经文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留意到这里讲到是天上的殿，讲到天上的殿是跟旧约有关的，就跟新约无关的。另外快镰刀是指到审判，葡萄熟透就是指到葡萄已经熟到变成葡萄干的意思。这种这讲法是属于哈米吉多顿大战另外一种的隐喻来的。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就记载了一段这样的记述，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喘酒榨的呢？我独自喘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在我发怒将他们喘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并且沾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兼无人帮助，我托疑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喘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读到这段经文，我们肯定绝对不会去用来形容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是指导耶稣第二次来这个世界去审判全地的来到比喻来。在以赛亚的时代，当人他们去浅葡萄 攞葡萄汁祭酒嘅时候，葡萄汁就会溅喺佢衣服上边。而刚才嘅经文就形容话血系溅喺佢嘅华丽衣服上边，就好似溅酒炸嘅人一样。我哋要知道，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嚟，佢系为我哋流血舍命，但系人类拒绝佢。而家耶稣基督就要去践踏恶者，就要让所有叛逆佢嘅人流血。呢一度就系讲到神要聚集所有嘅人去到哈米吉多顿呢个地方，喺度唔系参与一场零星规模小嘅战争，而系参与一场极大极大嘅战役。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节确实是向我们去表示将来上帝一个极大的刑罚，是审判世界上所有叛逆的人。在这个审判出现以前，上帝为我们的就是预备救赎。今日我们可以透过是基督耶稣自己所流的宝血而得洁净。当我们得到这个洁净，将来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刑罚而流血。两者很不同，到底我们愿意是基督的宝血代替我们，以为是落在神的审判里面，结果我们的生命走向沉沦呢？神的心意就是叫我们尽早的去回转，返返去他自己慈爱的救赎之中。这个也是圣经所给我们重要的信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都多次的去鼓励心机旁边的朋友去接受这份的救恩。如果你现在真的愿意接受，就只需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可以得到这份的福气。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或者更深的认识，去找下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又或者写信跟我分享。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查考神的话语。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